好，各位大家晚安。请打开162页啊，这个楞严科判表。162页的第三段。前面一段是啊，一直在谈响韵，那么前面是谈贪求神力啊，就是神通变化。那么上个礼拜还谈了，就是在前第七，就是贪求宿命啊，就是有宿命的这种通力。在前一段就是贪求静谧啊，在前一段就是贪求敏感。那么不管是贪求感应，贪求静谧，贪求宿命啊，只要有贪就会琢磨。那这一段呢是讲贪求深空空，佛门讲空，那有什么不对呢？此地我们看这一段，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招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缘贪起神力，贪求深空，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知魔着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空善男子出，夫作说法于大众内啊，其行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沉默自在，或现其身，动如玻璃，或垂手足作旃檀器，或大小便如后十米，悲悔戒律轻贱出家。那我们先就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受因虚妙，就是这个对前面有关受因，它已经可以呢这个突破了啊，不遭邪律，不会遭遇这些其他的邪见的干扰。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啊，那么就是在修行三摩地的时候，那么都可以呢这个啊，心爱入灭，对，突破。那么可是下面研究化性啊，研究就是深究万化的体性是空，于是就贪着深空，这个空深空 指的不为是身体空，境界也是空，所以叫做身空。因为这一念贪着，天魔后得其变，啊，内感外魔。这一念定心呢，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五十种阴魔就是这样子，啊，好像我们爬山，多爬往上。多爬一步，当然境界高一步；多爬两步，境界高两步。可是，一旦摔下来呢，那摔的就更惨，都有他的困境。好像我们读书一样，哎，在小学的时候，我记得读那些数学。啊，我还记得我们读过什么"鸡兔同笼"啦，追及问题啦，啊，这个等等的这些问题，当时觉得我们的小学老师很有学问，也会教音乐，也会教地理，啊，也懂数学，也懂国语，什么都懂，嗯，觉得小学。能把数学学好不容易了，到了国中以后呢，觉得哎，这个小学的太简单了，啊，国中才了不起，啊，如何如何，然后再到高中呢，又觉得国中还是不行，然后再到大学当然更伟大了，啊，那大学毕业以为如何了，可是一到研究所，觉得那大学所读的算什么？那是普通常识嘛，也有所在硕士班也觉得，哎，我也是硕士班了，民国六十几年读硕士的不多啊，硕士班读完了再读博士班，我还记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啊，我们有个谢师宴，啊，连老教授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跟我们讲，谢师宴说。你们现在大学毕业是不错，不过谈到学问呢，到博士班毕业呢还差不多。我一想，我已经读到大学了，你怎么讲这个话，我不太敢认同啊。真的读了博士班毕业以后，觉得哎，大学算什么啊，现在博士班毕业然后教书啊，教书一啊，学然后知不足啊，教然后知困啊，读学记那句话呢才能够明白了。真正在教书再上台，即使升到了教授，还是觉得天下的学问是无穷的，永远要学。我们修行也不就是这样吗？一样的，比方说世间法、出世法、世间法都一样，不断的有磨练，不断的要进步啊。古话说的我们也常听过了，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功夫也是一样，任何功夫你不练它就退，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这个道理。一生要学啊，我的儿子，我记得老二，他我爸，你还要读书吗？我说要读书，不读书，拿着书课本上台，那也可以讲啊。哎，但是学问，学海无涯，啊，那回头也不是岸，一直往前走。修行也是如此的。除非成佛，不进不退，啊，否则永远等觉菩萨尚有一念身相无明未破，都还可以进步。好，这是我们啊做个比喻来说明学问的过程 是修行一样的。你说修行怎么修到这个境界啊？色蕴已经空了，到想蕴，到怎么还没到岸呢？还没有，还是有障碍。这初修行有初修行的那些障碍，老修行有老修行的障碍，永远如此的。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了啊，贪求深空，这时候起了执着。那么天魔呢，就说假如说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你觉得哎，我现在学问差不多了，你的学问不会进步了，不管你升得多高啊，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好，那么就有等于说，这就有等于说魔障把我们障住了啊。所以这边讲了天魔，就厚德行，注意这个厚字，厚字就是哎，你心有这样的魔，就趁虚而入，一切唯心造嘛。魔是假的是没错，可是你心中有贪心，这个魔就能够得其变。所以我们看佛要成佛的时候尚且还有魔考，何况在修行过程中总会没有呢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学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念终始点于学，念就是念之在之，终始就学记说从始到终，就是学一辈子，念终始永远记得。点这个点是点击的点，在此地解释作为 always 常常都要学习，不可以疏放松，也是这样。今天如果孔子还在，他一定还在学，一样。好，那么这边就是啊，这个磨蹭其变，所以用一个后其变啊。这个后字很有意思啊，后就是你让他给他机会，你不给他机会，他也没有办法；你给他机会，那他就后起变了。好像说我们你说哎，我今天出门呢，少穿一件衣服，那寒流一来我感冒了啊，或者是在太阳底下，甚至于有的时候也会中暑啊，虽然没有在太阳底下也会中暑啊，你不小心冷有冷感冒，热有热感冒，热也可能中暑，那就是后得其变，你给他机会就生病啊。这样就这样看，我举个最浅白的例子，让我们容易去领悟这个道理，否则跟我们好像很遥远，好像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观念。所以我举一个非常这种普通的一个概念去想，就修行亦复如此的，必须要再接再厉的这样子。好，其人终不觉之魔浊，也始终要讲这句话哦。这个人不知道，知道就没有问题了，知道魔就无所失其计了。问题是不知道，琢磨自己不知道。就像说喝醉酒的人认为说我没有醉，他不知道啊。琢磨的人他不认为他琢磨，那才是魔。他认为他琢磨了，那反而不容易琢磨了，因为他有觉悟了。一言自得无上涅槃，说我已经得到无上涅槃了啊。来彼求空，善男子出，就来到这些写要求空的善男子地方。讲这个空这个字啊，上一次我在佛教学习开一门课，就是般若的一门课，我曾经问过同学，佛教为什么要谈空？一般法门都没有谈空这个字，只有佛教谈空，所有的法门都谈什么？有，有一个神， 都是有啊，所有的法门都要谈有。比如说法家一定谈法，法也是有啊，你谈任何东西它都是有，都谈有，世间法人都一定要谈有啊，任何法门不管它强调什么都谈有，只有佛教谈空。为什么佛教要谈空？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一个答案就是说，佛教本来就谈空嘛。一般人在讲到佛教，我们在这个书本上的看，就是空门嘛，佛教叫空门。而一般人所误解的认为说，佛教是顿嘛，顿就是逃顿嘛，就逃避啊，空门。那个逃避呢，这种语文都是一种负面的思考，逃脱了，不合我们的世间的法的要求，因为世间法一定是要讲有，我得到什么？比如我得到学位，我得到钱，我赚到钱，我有多少财产，我有多少学问，啊，我有什么？我得到诺贝尔奖，都是有啊，哪样东西不是在讲有？佛教世间法有不谈有的吗？都要谈，一定要谈有。所以世间的学问就是讲有，佛家呢就讲空。啊，为什么佛家还讲空？因为从佛教的观点来讲，只要想，比如说三界有啊，那既然有，那你执着有，因为有就有生灭，就无常，就变灭，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必然的事情。任何有的东西，只要它存在的，它一定有时间，一定有空间，啊，这个基本逻辑一定有，把你限住。不管你在场，它总有一个时间性，有个空间的隔碍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一谈世间法，一定谈有。那世间人认为这是积极的，佛教认为只要你有，你就生灭变化，那就不是永恒的，就会有时间空间把你限制住。所以佛家就讲空性，哎，就空，所以是佛门最重要就是讲空。包含就是说，佛教来到中国最早的啊是跟玄学结合，因为在我们中土不大有空的观念，很少谈到空，只有谈到无或者无为的观念，这个有的啊，无极，或者我们谈到无极太极，无极谈了，西方这些几乎都是有生有，都是这样啊。那佛门不是啊，佛门要讲空，所以国人不懂，所以才用格义佛教，用老庄哲学来作为一个接引过渡，去了解空性。所以一直到道安、慧远、鸠摩罗什这些大师，才慢慢了解佛家讲空的内蕴是什么，实际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跟比如说老子说有生于无，有生于无，这是本来是没有变成有，所以有生于无。比如说本来没有房子，那现在造了房子，那有生于无，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二分的观念。可实际到佛家讲，为什么真空妙有，缘起性空，缘起是有，世俗界有，性空是空性的，是同时存在的，这个观念我们一般想不通的，一般没有的啊，能够了解到这个道理，才把这两个对立的思考借做了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可能在下次，就我们文言经快结束了，结束完啊，刚刚班长跟我讲什么讨论以后，可能我们讲中论、中观论，从这个缘起法来看这个空性的一个特质，那是又是另外一套的思考啊，当然跟这个基本原则是相通的，不违背，可是呢啊是另外一道门去认知啊佛法。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空性，可是你想想看， 贪求空的时候，请问这个空还空不空？不空。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空有很多种分法，十一空、十空、七空、八空、九空、十八空，到大智度论用十八空，空真的有那么多吗？这个空只能说你对空的认识的角度，比如说内空，对于身体执着我们叫内空，所以禅修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我们身体三十六物里面的一些，那是内空慢慢显现出一部分，大概是天眼的境界，还没有完全空，是往这方面。另外是外空，是外在世界的空，那是讲内空外空啊，内空就是比较身体的空，外空是外在世界的空，还有内外空。比如说对时间的执着有无时空，对有为法的执着叫有为空，对无为法的执着无为空来迫使它啊，对空间的执着用大空，都是空。对于空的执着，空空，空也空掉。所以这边讲求贪求深空，这个空不空了。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说贪求深空怎么不对，那佛教就讲空啊，对不对？这空是好的，可是空你执着的时候，这空就不空了。所以才有第一空毕竟空，就谈到这个啊，谈到这个表，真正的空是意识上嘛。所以我们前面才会谈到这个有关空的这个概念。就我记得以前我曾经举个例子啊，说明说声闻的空如针孔的空，菩萨空如太虚空。那我们直觉想哦，声闻层的人他那个空性还是很小啊，像针孔一样。菩萨空哇，像太虚空，这个尽量才广大。可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原教思考，不论是真空，既然叫空，就没有大小的差别，就没有内外的差别，那怎么会有大虚真空的空跟太虚空的空呢？这就是对空性的执着的浅深大小的差异。实际上原教看起来根本就没有真空的空跟大虚空的空，没有这个差别。这就是原教思考，就是真正空的了解是在这里。既然空的话，这个空绝对不跟有对立，这个空跟有绝对是圆通的。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的虚空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这些有形的东西是同时存在的，并不是把虚空丢掉了有了房子，然后有了房子的空虚虚空跑掉了，但是同时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啊，在修持过程中，在观念上很容易被自我局限住。所以这边讲贪求深空，文字上并不难啊。那问题我刚刚讲那么多话，其实是要去理解一个义理，一个道理，解释个道理，空是不容易懂的啊。何况我们现在懂的是用理性，真的要各个空性是要去证进去的啊。所以理可顿悟，事须渐修，真正的要圆通它就证。但是这观念有的时候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才不容易产生障碍。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阴魔，也就是说我们认知它了啊，不一定不是说我们去我现在已经到了受运到想运，怎么这些魔还没现？你可不要自己先做预设，他只是告诉你啊，你不一定他会出现，但如果出现了啊，就有这些问题啊，有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啊。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贪求深空这几个字，注意到它的用词哦，像前面用的用词啊，前面为什么要讲到说受因虚妙不着邪律，就是说受因这个关，我们说过五关斩六将嘛，受因这个关第三关过了，那么想运这个关第四关来了， 但是地势观里面会产生很多的障碍。那因此说，比如此地就是在三摩地中心爱入灭，有这种心应该是好心呢、啊、研究万法的啊体性，变化的体性，那晓得是空，可是贪求升空，这个时候就是会着魔了。好，因此下面就说，这个人就认为说我得到无上涅槃。那前面我们谈过很多有关天道，包括欲界天、色界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八定。那这为什么都说是属于这个啊凡夫外道修的呢？因为他认为到了那种禅定，已经是因为禅定功夫已经很高了，以为入涅槃。所以我们以前也谈过，涅槃这两个字不是佛教本有的，涅槃是没有烦恼，是解脱了、超越了、安住的一个境界，不生的境界、极静的境界、永恒的境界、安乐的境界啊，叫做涅槃。但是他们所认为的涅槃，那都是暂时假有，不管它是多少万大劫，也都是暂时假有的。所以那个涅槃都不是真正的涅槃，因为它没有出三界，它还是属于啊三界之中，没有破见识惑，没有破我执，都还在三界之中。即使到非想非非想八万四千大劫，亦复如此，都不是到涅槃的境界，那就误认为这是个永久安住的境界。所以此地也是一样啊，那前面有类似很多啊。所以这个涅槃的观念，为什么要说究竟涅槃？为什么涅槃有好几种呢？有的是小乘修的涅槃，有的是大乘修的涅槃啊，有的是全教菩萨涅槃，有十教菩萨涅槃。真正的涅槃是究竟涅槃，出离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等，那才是无上涅槃。好，看下面。那么来比求空善男子处，就是他就到那些写这些求空的善男子，他们也是想修行啊，那么他们也认知这个空性的可贵，复作说法于大众内，在大众之中啊，其行忽空。哎，突然这个人就行身体没有了，众无所见，别人看不见他了，那不是不是证入空性了呢？还从虚空，突然的时候从虚空突然又跑出来了，这不是真空妙有吗？沉默自在，他要出现要不见，他全部都自在了，或现其身，或者突然现出身心，他身体就像琉璃一样透彻的，或垂手足做旃檀漆，手足垂下来，身上有旃檀漆，甚至于他的大小便如厚实蜜，大小便本是臭秽不堪的，但他是像糖蜜啊、实蜜、冰糖之类这样。但是呢，毁谤戒律，轻贱出家，他说你看我这样啊，如何如何。他这个空性呢，口中常说无因无果，因为他认为空空就无因无果，一时永灭，就是一时就什么都没，无复后生，没有后生，即诸圣凡圣也没有凡圣的差别。虽得空即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不无因果。得到空心之后，他认为一切没有障碍，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啊，行一些贪欲的事情。那么受他的那种教化啊，那种行贪欲意义的空性，也跟他一样认为波无因果啊，波就是排波排斥的因果这样的。讲到这边就是，也就是说有人说，哎，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认识因果啊，我们当个凡人凡夫讲因果容易接受， 也容易害怕。可是当他一旦有相当功夫之后，好像一个人变成大师以后，他讲话的时候呢，口气语气自信不一样，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很危险的时候，自信十足，也认为自己所证到的就是究竟圆满的了。平常就好像说一个人成名不能太早，一成名我是大师了，对不对？我所讲的话，我的自信就自信满满的，自以为是。尤其有的像我们前面讲的有神通的人啊，原来我怎么了不起，我碰过一些神通人，他都非常骄傲，其实这就是入魔的一种。同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也容易骄傲，有钱的人也容易骄傲，就我做什么事情都很顺的人也容易骄傲，这就魔得其变了。所以为什么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顺了。为什么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为什么归无所得？你不能只有啊，既然它是本有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我们还没得到也不值得骄傲，得到以后本来就有，有什么好骄傲的？可是呢，这就是，哎，我已经证入空性了，我现在了不起了，我已经到了一个顶尖的阶段了，我在最高的山上一看，没有人比得上我，怎么会不骄傲？一般常人都会骄傲。在世间法也是如此的，所以当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一定很虚心，但有一天你当老师了，你有点分量了，你讲话那种慢性就会出来，不知不觉的出来。当你那个时候你还能虚心，你还能觉到这一点，那是有智慧的。对，我们看这祖师大德哪个骄傲？没人骄傲啊，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样的。好，下面再看此名日月薄石精气，金玉之草灵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佛，扰乱世人厌主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现亡难。这种是什么呢？日月薄石精气，就是日月这些礁石，这个薄是洁净的意思啊。日月，那么有一些这个日精跟月精，我们说日月的精华各有光华之气啊。古诗里面日月光华，淡复淡其。金玉之草啊，金玉跟这些啊灵芝啊这种草，跟灵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就像这些我们讲山有山神还有海神，这些都是啊这个有这些，所以灵啊凤啊龟啊鹤啊这些都是有灵气的啊，这些有灵气的经千万年不死为灵，那这些精气一转它就会成魔，扰乱世人厌主心生，这些精灵会扰乱别人，满足别人的心，这些也就是我们前面讲了趁虚而入，本来这些都是所谓祥瑞之物了啊，我们说日月精华啦，或者是灵凤龟鹤，这都是祥瑞之物，这是我们在人间啊所讲的祥瑞之物，他们都是长世久生。那么可是这些祥瑞之物呢也是寿命很长，寿命很长当然也有它的福报，可是所谓不死为灵啊，一转呢就是天下的事情 善恶是正反相生的啊，好像说一个人啊，我们现在报纸杂志上一看，哦，某某人他都是不是有钱的人，富就是贵，对不对？或者是啊色厉啊，长得美或者健壮，比如我们的体育啊，讲谁啊如何如何，都世间的都说，哎，这人都很有福报。可是这些有福报的也是正反，可能对社会的影响是正之反，对他自己本身也好，本来他没有名，可是有一天突然有名了，不管他是有钱也好啊，有什么也好，哎，也很可能啊，就像产生这种扰乱社会、扰乱世界的，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好，下面说，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能够觉照的话，就不会再入轮回；如果不了解的话，就会堕入轮回。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延寂，贪求永岁，气分断身，顿息变异，气象常住。这个刚刚这个第九是谈对于空性的执着啊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第十就是谈到贪求永岁。那我们在一般的这个世间什么啊城隍土地什么千岁爷啊，一些皇帝称万岁，万岁爷代表说我们人生都喜欢长寿，修道有的就是为了长寿。那对佛家来说讲不讲长寿呢？可以说佛家讲不讲长寿，佛家有无量光无量寿，对不对？在极乐世界无量就是没有限度的，而不是长寿哦。长寿还有那有长就有短呢、啊，就可能三长两短。长寿这里讲的长寿只是为了长寿，生命的长寿，贪求永罪。这永字看一点一个水，就像水流永远。气分断身，顿息变异。分断这里面，一个是分断生死，一个叫做变异生死。三界内的叫做分断生死，分断就是有这个身体形，一段一段的生死叫分断生死。到三界外呢是无形的，可以说是三界外的就是属于啊那种精神上的生死了，没有形体啊，心念上的生死了。就是这一类的众生，他是想要长世久生。对，我们五福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寿考，就是长寿。那因此他所要求的也是在此。尔时天魔得其变呢、啊、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其人竟不觉知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说说法。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以前讲说这个吕洞宾跟黄龙祖师，黄龙祖师是一个禅宗的，在宋朝啊一个祖师，两个人在斗法。那大家知道吕洞宾是八仙呢、啊、仙又是长寿，佛门比较不谈长寿，很少谈，佛门只谈不生不灭啊。仙就想哦，这一仙都是几千年了， 甚至于几万年，哇，我们想哇，把佛跟仙大概在民间宗教是等号，对不对？那这里面有吕洞宾，也可能有观世音，有释迦，好像都画等号。可是佛门来看的话，仙道还在三界六道之中，就所以在我们的民间呢，就叫吕洞宾啊，比如说这个啊，在木栅仙宫庙吕洞宾为主啊，或什么何仙姑啦，什么这些八仙嘛。所以吕洞宾跟黄龙祖师在斗法的时候，黄龙两个人等于说是一个对话，吕洞宾啊就认为我能长寿，长生不死。黄龙祖师就回了他一句：饶如即使算你能够到非想非非想八万四千大劫，终究还是一个守尸鬼。就你有个形体，即使再久，那个形体总有一天会坏掉，不管有多少大劫，那不是像一个守着尸体的鬼一样吗？据说吕洞宾从此开悟，皈依佛门。因为黄龙祖师这一句话把他点醒了，只要任何有形的东西，它一定会有生灭，不是究竟了义的。所以黄龙祖师呢，给了他啊这一句话，所以这就是说长寿。好，现在我们再看下面啊，浩言他方往还无智，就是说这个人啊来到一些求生啊，也就是说求长生的这些的信徒之中，佛陀说法他就很喜欢说呢啊，他方这个很远的地方能够往还无智，因为他有通力啊，我到天上到地下到任何一个世界我没有障碍，不要说别的话，我到美国去再回来，随时去随时回来没有障碍。甚至于我说哎，你到美国一个亲人哪里，他有封信我去拿，拿回来没有障碍，或经万里瞬息再来，马上就皆于彼方取得其。就像我们看到唐人传奇啊，像有一个是啊《红线传》，《红线传》就是讲红线呢 是一个女性，就是她有非常高的功夫，大概是奇门遁甲之类的。他的主人叫薛嵩，嵩就是嵩山那个嵩，一个山一个高，薛平贵的薛啊，心中啊物主，因为他的旁边的强邻像田承嗣之类的想吞并他，这是唐朝的藩镇啊，心中很担忧。结果红线里说知道之后，他问主人怎么那么担心啊，主人告诉他，他说主人免家，你不要担心，我帮你解决。于是他们两地大概相隔700里，700里现在来讲大概350公里，一个晚上来回啊，他就话说他到了田承嗣的卧内，他的卫士都在打瞌睡。田承嗣呢每天睡觉他有一个宝盒放在枕头下，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闽南语的电影叫做《红线道盒》，就是这讲的这件事情。他就把他下面那个等于说放在保险箱的那些宝贝啊，把它偷走啊。然后第二天这个田承嗣一起来就往枕头底下，第一件事情他一定摸枕头底下一看，哎， just nothing， 不见了，因为它最宝贵的东西正在上上帐下哦，到处上上下下府内府外在追寻的时候，突然薛冲派了一个快马回来说，自有宝盒一件呢、啊、进凤凰。这一下子薛冲这个田承嗣吓到了，为什么呢？今天你派了一个人，等于说刺客，等于说是恐怖分子啊，潜在我的卧内，能够把我枕头下面的东西盗走，哪一天你要我的脑袋，那不就是探囊取物吗？我现在不知道在说书、啊、于是田承嗣不敢对薛冲下手，不敢动。哎，就是田鸿雁到河，一天晚上600里啊，600里加急就来回了，很快了。当鸿雁做了这件事情报答他的主人以后，从此鸿雁就走了。古人大部分豪侠之士都是这样，这是个女性啊，就报答他了。我刚刚说的还不到万里哦，只是600里啊，已经是了不起了，但是武侠小说或者是这种唐人传奇里面才有的事情，那么可是比起这些人来讲啊，那个神通力还差得很远。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要取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啊。所以或于余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逆至西壁，世人疾行累年不到。这是一刚刚讲的是万里之外呀、啊，啊，马上就可以来回，或者呢，就是数步之间，就是几步路，就在家里面，就是要你怎么样，从这边到那边，你走很快，走了几年你也走不到那个地方，有这种能耐。因此，这些人呢，这些信徒这些。因此心性疑佛现前，哇，这个人大概是佛再来才有这种能耐啊，就是这种啊。下面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无止，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圆佛，出世自然不应修得。可是这个人又常常的就夸赞他自己啊，十方的众生都是我的孩子，我能够生出诸佛，我能够出世界，我就世界还没有我就有了，我就是根本的佛啊！诸佛万佛都从我出来，出世自然啊！我这的出生是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修来的。哪一尊佛不是修来的？不应修德，我是天生如此的。那么这种呢，此名住世自在天魔，就是住世啊，这是自在天魔在欲界六他化自在天的，就最高的天都是这个欲界众生最上的王啊，欲界的王死居眷属啊，他的眷属如遮文图。这个遮文图是他所等于说他差遣的一些啊，人家所谓的为供他差遣的一个神鬼，还有四天王毗舍童子啊，这个也是一个他所差遣的一些啊鬼神之类的。未发心者，立其虚名，持彼精气啊，就是没有发心护人，只是因利啊，啊，来这个借人滋养他或者害人，或不因施其修行人，亲自关键称职金刚，与如长命。现美女神盛行贪欲，未欲年岁，肝脑枯竭，口尖毒言，听若妖媚，前人未想，多现亡难，未及欲行， 天以干死，扰乱彼人以致除勇。就是这些人啊，不因这个摩斯啊，其修行，他的修，他修这种，这种修，修行人亲自关键，亲自看见了这些魔王现身，或者执着金刚啊，这个坚固的一种方法啊，能够给人偿命啊，然后还可以现出美女之身，那么盛行贪欲。但是可是你只要沾着了，未遇年岁没有多久，那么整个肝脑枯竭就被他吸精，就前面讲了啊，枯竭了。口间独言，那么口间独言就是说，这些行人呢，就是他会说，哎，我会跟这些你们看不见啊，我能看到这些魔，他当不知道他是魔了啊，跟他这对话，旁人不知，只有我知道啊。那么前人未详啊，就是别的人他并不清楚，迷迷糊糊的，往往就会陷于亡难，就会遭遇一些灾难，未及预行，还没有刑罚处置，他就已经干死，干枯而死了啊，扰乱行人啊，丧身害命，这种磨难。简单说，以上十种就是因为一念贪心而来的。好，下面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说能够认清楚这些事，就不会被他迷惑，也不会再入轮回，否则的话就堕无间狱。所以下面有个结论啊，小结，你看他的文章到了一段，那一定有个小结。阿难当知是啊，是就是这十种魔在末世末法时期啊，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不人体，或自现行，皆言已成正片之觉。在末法时期，或者呢他所现的就是出家之相啊，就是佛陀讲的，那我灭后呢要依教出家。那佛陀在世也有说，我在佛灭后，我就着如的袈裟，坏如的佛法。所谓佛当时就堕泪，他说无可奈何，譬如狮子身上有虫，自食狮子肉，就是这些狮子虫是从狮子生出来的，但是它啃狮子肉，所以我们常说的就是啊，狮虫，狮子虫。破坏佛门的不是外道，还不可怕，怕的是佛门本身，他所显现出来的那个可怕了啊！所以出大修道，祸附人体，祸附在一般人的身体身上，或自己现形，或现出佛的样子，什么啊善知的样子，或皆言已成正片之觉，就我已经证入了这个时候佛道了，也就是说我就是佛了。所以《金刚经》说，若菩萨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非菩萨啊。即使他是佛再来，他不会说他是佛、菩萨或者什么，不会。他有再大的神通力，也不会。好，那么下面呢，赞叹隐喻佛破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盈盈相传，如是邪经昧。其心腹尽则九生多欲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 就是像这一类的，他会现出比丘、罗汉、菩萨、佛等相，啊，他会赞叹淫欲，破坏佛的戒律。那么，甚至于就以他的弟子座下，都是这里讲到淫淫相传，如是邪经，这些都是啊邪灵经内。这种陷入魔网的，近则九生，多的百世。那么所谓的去圣时遥啊，人根浅薄，本妄真修呢，往往反成魔眷。如果我们被他所迷惑了，那就是魔眷属。下面呢，命中之后必为魔民，失正片之，堕无间狱。下面一句啊，如今未许先取即灭众德无学，留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并不着迷得正之见，我今度如已出生死，如尊佛已明报佛恩。所以这句话主要就是我们前面所提的一句话，宁可破戒不可破戒，不是说破戒要有正的知见，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先时间到，先到这边休息一下。